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把圣经放到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是34到46节。大家要请听上帝的话。马太福音22章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开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言，从那以后就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所有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在我们心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思想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更认识你，也更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你赐能力，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语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做一个能够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你一直这样看待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前一段时间讲了耶稣受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的试探，紧接着耶稣又受到撒都盖人的试探。我们今天念的经文说的是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律法师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犹太教里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他们在争议当中无法寻找到权威的答案。现在律法师就拿着这样一个难题来为难主耶稣。他的问题是：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在37到39节，耶稣回答，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只要信主的人，主要在基督教里有一段时间的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所说的尽心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讲的是有关十诫的前十诫。耶稣说这是最大的，而后面的爱人如己，这讲的是十诫的后六诫。耶稣在这里没有说这是最大的，也没有说这不是最大的，而只是说其次也相反。主耶稣在这里说相反，相反这个字，它与前面所说的什么内容是相反的，这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如果我们不弄清楚，只是说相反，很容易相反，但是我们不去追究和什么相反，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就会打折扣。我想这个相反不会是指尽性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因为爱人如己不会与爱主你的神是相反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里的相反是指第一和最大的说的，也就是说也相反就是和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最大诫命相同，爱人如己也是最大的，就在这个第一点，也是第一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上是相反的。不过在叙述两条诫命的时候，必然会有前后顺序，你不可能说说话的同时把两条诫命全说出来。因此主耶稣在相反之前加上了其次，这里的其次我们不可以理解解读成比第一和最大的次一等的意思，这里的其次是有关次序的问题。虽然我这么解释，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中的平行经文在这里表达的更清晰一些。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在12章30到31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其次在这里很清楚讲的是先后次序的事情。马可说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因此这两条诫命是相同重要的。在我们明白这个经文所表达的意思之后，我们来看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内，大部分的，不要说大部分，有那么一部分的人认为，既然主耶稣说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现在在基督教里就会认为，既然这两条诫命是最大的，我们只要遵守这两条诫命，我们只要遵守了这两条诫命，我们就是守住了上帝的诫命了。至于其他的实践或者更多的律法就无关紧要了。这个思想在北美华人教会中比较普遍，这是一种反律法主义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律法，我们只需要这两条最大的诫命。当我们废弃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之后，当我们废弃了实践和在上帝颁布的律法之后，我可以在这里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轻易地说我是爱神的。没有上帝的实践，就论到爱神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是爱神的。如果没有实践的前世界作为衡量人爱神的标准，谁能够说别人不爱神？谁能够说别人不爱神？如果拿实践的前世界作为爱神的标准，又有谁能够说我是爱神的？因此当反律法主义将上帝的诫命拿走之后，在基督教里就没有衡量爱神的尺度了。所以是否爱神都是凭着自己心中的想法说，凭着自己心中的尺度说。我说自己爱神，那就是爱神。没有真理标准的信仰，没有尺度的信仰，就可以夸夸其谈，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虚妄的称自己是爱神的，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一个虚妄的信仰。同样今天在基督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爱人如己这一最大诫命。 然而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真正的爱神，他能不能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意思，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爱人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爱神，都不知道神的心意，都不知道神的属性，都不知道神想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会按神的意思来爱人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当我们的上帝不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第一，甚至爱人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还能就变成了这就是我的神。我在这里说，在我们基督教里，在我们教会，确实比一般的社团有更多的爱人的举动和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就很难有把握的说，我这样爱人的行为是在上帝旨意中的爱人，是按照上帝的要求在爱人。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爱人。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虽然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爱人，但是我们却一直认为自己在遵守主耶稣爱人如己这最大的诫命。也因着我们遵守了这样的诫命，我们认为我们已经遵守了遵行了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而实际上我们真正的遵行的离律法很远很远。这就是当今我们会落到一个危险的境况，就是我以为做对的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却仍然在这不对的路上往前奔跑。所以我们许多时候要多读经，多思想上帝，要静下心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坐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再回到圣经，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我们要知道这是主耶稣对律法师，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前提想清楚，这是律法师提出来，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的回答一定会用最大这个字来回答他们，因为别人就是问你最大的嘛。你不回答哪一条是最大的，那你还是没回答别人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确确实实说了这两条诫命是最大的。然而我们圣经要继续往下看，我们要看主耶稣对这个最大的注释是什么。主耶稣对这个最大的注释在圣经的第四十节，主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说他是最大的，因为他是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知道总纲的意思，总纲的意思就是一个大的原则，总纲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指导思想。总纲里并不会具体指导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行动，怎样的行为。总纲里 要指出的我们行为应该有的出发点。那么真正的爱神爱人的行为应该是什么呢？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爱神爱人应该有的具体行为是圣经中的实践和圣经中所启示的道德律。在实践和道德律中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神，什么叫爱人，什么样的行为是爱神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是爱人的行为。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爱神爱人两条诫命是最大的，因为它是实行一切诫命和律法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当我们遵行实诫的时候，就要遵行爱神爱人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出发点来做。现在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之所以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强调这两条诫命是最大的，因为法利赛人在实行上帝诫命的时候，他们最缺少的就是从爱神爱人的原则出发。他们实行爱神，但他不是从爱神的原则出发，他们有遵守实践，但他们没有从爱神爱人的原则出发。所以当法利赛人抽去爱神爱人这个总纲的时候，法利赛人实行出来的诫命实际上完全违背了上帝的心意，他们成为一个律法主义的人。律法主义特点就是拿着律法，有的人形象的说拿着律法当探照灯照，哦，你违背律法，哇，照到你违背律法。他们自己就成为一个自以为义，而且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律法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就看自己都是好的，不好的全用好的话语说出来，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最恨恶的罪。所以主耶稣，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看到主耶稣一直在指责法利赛人。我们23章开始，我们又会看到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指责是这么样的，就是说痛恨。离开主耶稣所提到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最大诫命，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不只是耶稣时期的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在今天的教会中仍旧有这样的律法主义人，他们拿着上帝的诫命不断的给人定罪，一次一次的定罪，不断的定罪。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信主以后，在教会教导下说要有一个圣洁的婚姻，然而因为他们在结婚之前有过性行为，所以他们信主以后在圣灵的责备下，他们来到牧者那里承认自己曾经所犯的罪。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牧者带领这对夫妇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这件事情就是结束了。因为约翰一书1章9节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心意和信实和公义，只要我们认罪，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说，定罪的是那位公义的上帝，审判罪的、刑罚罪的也是那位公义的上帝。更重要的，也唯有这位上帝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当牧者带领他们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以后，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们的罪就被赦免了，他们就不再与那个罪有份了，他们就是一对新人了。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位牧者说他已经在同工会讲了这对年轻夫妇婚前性行为的罪，所以我们认为那对夫妇应该在同工会中认罪悔改。在同工会里认罪悔改，绝不是说同工会的人具有赦罪的权利，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对夫妇的罪，所以同工会需要知道他们已经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了。他们的罪在认罪悔改以后已经得到赦免了，这样同工会的所有知道他们犯罪的人都能够重新接纳他，认为他是一个弟兄。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犯了罪，而且他不愿意悔改，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说，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犯罪的人就必须要在知道他有罪的人那里有一个悔改的表现。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表现，如果犯罪的人没有这样的表现，不再知道他有罪的人里面有在上帝面前悔改的这个表现，那么那些知道的人就不应该与他相交，甚至不可以与他一起吃饭。也就是说，他就无法在这个教会中生活。如果一个人明明有罪，他却不愿意悔改，这就是只能够走向分别，分别为圣，我们就不能够和这样的人相交。这也就是基督教中经常出现的分别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他有罪，而且他不悔改，那么我们与他相交，我们与他去吃饭，就与他所犯的罪有份了。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这短短的三节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要反复的思想，反复认真的思想，真的把这三节经文弄明白。这三节经文是处理犯罪弟兄的重要经文。当我们很好的领受这三节经文时，我们对犯罪的人就能够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我们真正能够在爱人如己的具体操作的方法中操作。这三节经文是我们处理犯罪弟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三节经文告诉我们，只要犯罪的人在上帝面前认罪了，他的罪就得以赦免。 也就是说当一个弟兄得罪你，你个人就去找他谈，他如果认罪了，你就得到这个弟兄，圣经里就这么说，你就得到这个弟兄，我们就看他为没有罪，他的罪已经赦免了。所以没有一个人有权宣扬他的罪，当他认罪以后，没有人有权再在别的地方宣扬他的罪，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了他。难道上帝已经赦免了罪，我们还有权不赦免吗？所以我们不能够当一个人认罪以后，我们就没有权利在那边宣扬他的罪。在人不认罪的情况下，马太福音十八章才告诉我们，逐渐的有步骤的一步一步的将他的罪让别人知道，先是带两三个人去看找他，后告诉教会，我从这件事，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中领会到，后告诉教会，这是指教会的长老团，如果还不悔改就要除教，这时候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才能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把别人的罪告诉第三者，告诉另外人的时候，目的不是要宣扬他的罪，而是帮助他悔改认罪。只有他到最后到教会长老他劝成劝告他，他都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才会在教会中，在教会弟兄姊妹当中宣布他的罪行，宣布罪行的同时也是除教的过程。为什么要除教？因为我们不能与他相交。如果教会我们不在弟兄姊妹中宣告他是一个不悔改的罪人，弟兄姊妹和他相交，和他一同吃饭，教会就有这个责任，教会就没有尽到责任。当教会没有尽到责任的时候，教会自己就落入到这个不圣洁的罪中。所以我们所有的过程，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是为了爱他，是爱人如己。什么叫爱人如己？我希望我的罪被别人到处去宣扬吗？没有一个人愿意啊，我犯奸淫了，你们到处跟全世界给我去嚷了，没有一个人愿意的。那么我们爱人如己，我们就不应该宣扬任何别人的罪。上面提到的有婚前性行为的夫妇悔改的事情，那是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两年前他们就悔改了，现在那个教会又把这个问题又把这个罪重新提出来，要求他们在全教会面前认罪，这完全违背了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的经文教导。不过那个教会现在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不会插手这件事。我在这里讲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主耶稣说的那两条最大诫命的重要性。离开了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离开了爱人如己，这两条最大诫命离开了这个总纲，人们就会扭曲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完全扭曲，变成面目全非的以人为本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伤害人的东西。所以对上帝的话语我们要认真思想，不要越过。主耶稣说了律法的总诫命和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要爱得如己。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还说过， 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们要知道，不遵守诫命和律法总纲的，他们是律法主义者，是自以为义的假冒伪善的人。废去律法和诫命的是反律法主义者，他们是没有信仰的新派自由派。为了更清楚的说明诫命和律法总纲与诫命和律法的关系，我想说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来理，可以再理解，来理解纲与网的关系。许多人都玩过有网的球，我在这里说有网的球，有的球是没网的，我说的是有网的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排球，有网的球。因为我喜欢玩有网的球，我害怕人之间的彼此冲撞，所以有网的球是不会冲撞的，你不能过网来打我，对不对？因为我喜欢玩，所以我会拉网，我会拉网，有些拉网的经验，过去没有很好的条件，条件特别有限，有时候呢，我们有网无纲，网拉了，网里面要有纲的，拉网要有纲的，那个纲是纲是绳，不是一般的绳子，一般绳子做不了纲的，要细的纲是绳才能做网纲。有时候呢，我们只有一根绳子来做纲，却没有网。纲和网在球类中，在有网的球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无法缺的。如果缺少纲，你要拉网，你要拉个小网，乒乓球这样的网还可以勉强对付，你要拉排球网，中间就会北方话耷了下来，知道吗？耷了下来，就中间就会成为一个月牙形的挖兜，两边高中间低，在这样的网，这样的网就失去了公平，你在两边就高中间就低。如果这个网是限制罪的网，就不是失去公平，而是失去公义。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我们看这一节诗篇这一节经文，当公平和公义成为上帝宝座的根基的时候，或者说的更明确点，只有当我们持守了上帝的公义和公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慈爱和诚实行在上帝的面前。离开公义和公平，就没有慈爱和诚实。如果失去了公平和公义，慈爱和诚实就是以我为标准，以自己为标准，以自己的想法为标准，以自己的想法为标准的时候，这就是虚妄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公义和公平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经常说，我们经常也经常听人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救赎罪人舍上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最大的爱，说的绝对对，绝对准确，这是我们对十字架上舍己爱的理解。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对这个爱还是理解的不够深。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到耶稣这最大爱也是以公义为根基的， 耶稣的牺牲是为了满足天父对罪实行公义审判的要求，因为有天父要对罪实行公义的审判，所以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彰显他的爱，为我们的罪付上十字架。如果没有天父对罪这个公义审判的要求，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我们要理解到这个程度，我们才知道对耶稣的爱，耶稣所摆上所付出的爱是何等的大，完成了天父上帝对我们公义的要求。虽然这么说，我回到前面，公义是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钢的网，中间出现这么一个月牙形的挖兜也没，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差这么一点吗？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人的想法，就这样，差这么一点这么重要吗？我想为了说明差这么一点非常重要，举个例子，在费城有很多铁路桥，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汽车从桥底下过，铁路桥的举架高度是有限的，它上面会写最高多少多少，对不对？所以我在费城曾经看到两次看到大卡车撞在这个桥上，没有开过去。前几天我又看到一辆卡车，那卡车是垃圾的卡车，不是这种收民间用的垃圾的那种卡车，是收工不是工业，收建筑垃圾的那种卡车。装修过房子就知道，建筑垃圾卡车是什么卡车，就是那个斗能卸下来，然后你垃圾装满了，你打电话，他来车又把斗放到车上去，对不对？那个卡车，他要过桥，他这个司机啊知道他的车超高，所以他开到桥跟前很慢很慢，完了停下来打开门看看，又关上门又往前开，开一点点开，最后撑住了啊，过不去。我在后面看，我在边上看，边上看得更清楚，你知道吗？基本上超十公分多一点，我想这个司机啊只有绕路了。然后司机把车倒回来，你想司机怎么办？绕路吗？没绕路，没来。别人不开在马路中间了，别人开在马路最边上，过来了。马路边上这么一个小挖兜，一卡车的垃圾就这么过去了，就这么一个小挖兜，哎，过去过不去。现在一个小挖兜，我一卡车垃圾过去。如果我们拉的钢是限制罪的钢，中间一个挖兜过去的可能就不是一卡车我们的罪，而是一列车我们的罪从这个挖兜里过去。所以我们看到，当法利赛人不实行诫命中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要爱人如己的这个总纲的时候，法利赛人的罪全从上面过去了，他们也成为自以为义的假冒伪善的人。一旦我们离开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总纲，教会就不会成为成全圣徒的场所，教会就会成为彰显自义、宣扬伪善的地方。没有真正的爱神，没有真正的爱人，不会真正的成全圣徒，只能够成全自义。然而我们现在讲，如果有纲没有网， 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有纲没有网，结果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信仰，没有诫命和法律的网，人们就没有真理行为规范可遵守可遵循。没有这个网，你的球从网上过还是往下过，没人判断。你从往下过，你说我也说过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为准则，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说我是爱神的，我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同样也可以说我说自己是爱人如己的，因为你没有规范，没有具体实行的条例。当然今天有些基督徒并不满足于没有网只有纲的状况，虽然现在有反律法主义没有网只有纲，但是现在有些基督徒还是不满足啊，你有这个纲在那里，纲毕竟还是存在的，他会感觉到那条尽心尽性尽意爱中你的神，要爱人如己的这个纲限制了自己的行为。如果提到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这个纲，虽然我们没有守安息日诫命的这个网，大家听明白吗？如果只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个纲，却没有守安息的这个网，没有守安息的，怎么守安息的？出埃及记守安息第四条诫命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守安息这个网，但是虽然没网，但是如果每一个主日敬拜的时候，如果主日敬拜经常迟到，虽然没网，但是我很难说我是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了。你每主日老迟到，你说我尽心了，尽心尽性尽意了，怎么可能？所以有人就要不断的把这个纲往上举，把纲往上举，结果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的纲只剩下爱上帝了，爱上帝，不要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只说爱上帝就可以了。在只有爱上帝的这个纲里，迟到就没关系了，你只要来教会我就是爱上帝啦。我虽然三点半聚会结束，我三点二十到，我爱上帝啊，我来了，你知道吗？不需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人如己也只剩下爱人了，不需要如己了。尽管这样，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人还是觉得这个纲不够高，不够高，有时候我们要低着头才能过去，我还必须去教会，你不去教会你说你爱神，那不是骗自己吗？别人说你爱神，你怎么不去教会？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纲继续往上举。最后主耶稣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要爱人如己的总纲只剩下一个字了，爱。这一下只剩下一个字的纲，就能满足各种信仰的人。我们可以随意的任意的给这个爱字下定义。当有人指出我的罪的时候，说我犯罪了，我就可以说你没爱心，你怎么没包容心，我就这点罪你就嚷嚷就要叫我悔改，你太没包容了，你不能包容人，你没爱心。当人 无法听教会讲台传讲上帝叫人悔改的信息的时候，就离开教会。离开教会的他不会说我听不了这个信息。如果有人离开教会说我听不了这个信息，那还是个诚实的，那个人还是有希望的。啊，别人听不了信息，不说我听不了信息，哎，这个教会没爱心。凡是不随自己心意，不随自己意志的，自己的意志得不到满足，都可以说别人没爱心。这就是把这个钢简化到只有爱。所以呢，只有爱这个钢，我们可以在这个钢底下转来转去，都不碍事，都不会碰到上帝公义。啊，怎么转怎么走，去也好，来也好，来也好，去也好，都没关系，都不会有上帝的公义来限制我，好吗？自由吗？其实在这样钢的底下生活，只不过是玩火自焚，过的是一个虚妄的信仰生活。在这样钢底下过信仰生活，连基督教，连耶稣基督救恩的边都没摸着，可以这么说。因此我们要认识全备的救恩真理，不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取舍真理，让有钢又有网的会又有网的上帝的诫命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完全行在上帝全备的真理之中。有的人会说了，哇，这很难呐、啊，受很多很多限制啊，很多很多，哎呀，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只有被限制在真理中的人，才能够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不被真理限制，就一定被自己的罪，被自己罪的意识所捆绑，所辖制，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这个问题就这两句话，许多时候我们不会认同，许多人会不认同啊，只在真理中就得自由，我总觉得没自由，觉得在自己的意志中才有自由。说完话，你不认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有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唯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的试探，在撒都盖人的试探，在律法师的试探之后，主耶稣说出了22章41节到46节这段道理。因为上帝的话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而且可以这么说，上帝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遵行的，不是上帝的话要求太高，而是因为我们仍然活在罪中。主耶稣说41节到46节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是对41节说，在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是对法利赛人说的。主耶稣为什么只对法利赛人说？应该对撒都盖人说，应该对西律党人说，但是他只对法利赛人说，因为法利赛人他们自认为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主耶稣就是要问那些认为自己对圣经很熟悉的人， 问题。什么问题呢？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确很知道，他们马上就回答是大卫的子孙。紧接着耶稣问第二个问题，那是诗篇101篇第一节的内容。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耶稣问他们，大卫既称他为主，他为什么又是大卫的子孙？这个问题法利赛人没回答出来，对不对？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人不能回答出来。今天的学者根据耶稣这两个问题就很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就这两个问题，圣经学者就说变成教义，就是耶稣是人100%的人，因为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神是100%的神，因为在大卫没有大卫的时候耶稣已经存在，因为耶和华上帝对我主说，所以他有100%的神。这个能明白吗？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还是不明白，但是圣经就这么告诉我，我们就得这么相信。这是和我们救恩相当有关的重要教义。我在这里说一句，圣经中我所提示的所启示的我们能理性不能明白的教义，一定是最重要的教义和救恩最有关的教义。因为如果和救恩没有很大的关系，上帝不会启示我们人不能明白的教义，因为离开这个教义就没有真正的救恩，所以上帝必须把这个教义启示给我们，虽然我们人的理性还是没法明白。所以我们人的理性没法明白的东西，或许可以这么说，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说主耶稣提出一个他们回答不了的问题。当然主耶稣有他的目的，对不对？主耶稣他的目的写在后面，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主耶稣因为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不希望在这些问题上与他们纠缠。但是我们不能够只看到这段经文启示了主耶稣的神人二性，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启示了另外一个真理。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的法利赛人，他们必然知道诗篇101篇第一节的内容，他们一定看过那些经文，却没有明白。当主耶稣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我在这里大胆地说，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当主耶稣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门徒也不一定明白诗篇110篇第一节的意思。只有当主耶稣上十字架受死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之后，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明白了诗篇101篇1节所说的意思。我们今天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应该明白诗篇101篇第一节所说的是什么。大主对我主说，耶和华上帝对主耶稣说，要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我们理解吗？要把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谁是主耶稣的仇敌？我们可能很快就说了，撒旦。 死亡，死亡是仇敌，主耶稣胜过死亡。还有一切在那里抵挡耶稣的不信主的，我们要更好好的思想。其实那些法利赛人就是抵挡耶稣的仇敌，就是耶稣的仇敌。那些明白看了圣经却不明白，看了圣经却扭曲曲解圣经的人，是主耶稣的仇敌。当人按照自己的意思错解误解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断章取义，将上帝的话任意扭曲曲解，然而却不悔改，并且将自己扭曲的错解的道理上帝的话来教训人，将那些人也带到阴间地狱。我们要知道错解扭解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是有意的，或者说我们只是想理解没有正确的理解，那上帝不会怪罪我们。但是当我们听到正确的答案的时候，我们仍然咬着自己错误的不放，仍然根据自己扭曲的理解来传讲上帝的话，那就是亵渎上帝，妄称上帝的名，这都会成为主耶稣的仇敌。因此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站在这里讲台的每一个人，真的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要凭着记忆来解读上帝的话，而且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不要看一遍就认为我明白上帝的话了，就传讲错误的信息。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上帝的话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明白，要认识到这一点。只有见到上帝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完全明白。不要使我们自己落在这个罪中，像法利赛人、撒杜盖人、西律党人他们一样，成为耶稣的仇敌。特别是法利赛人，还成为耶稣的仇敌，还以为自己在那里对上帝火热，在侍奉上帝。这样的人可以这么说，侍奉越多罪越大。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地上警醒度日，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做一个明白你心意的人，做一个活在你心意中讨你喜悦的人，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